18年春季，周历2月丁丑日，文公在台下逝世，秦伯洛去世。夏季5月戊戌日，齐国人杀害了他们的国君商人。6月癸酉日，安葬我国国君文公。秋季，公子遂、叔孙得臣去到齐国。冬季10月，太子去世，夫人姜氏回到齐国。季孙行父去到齐国，莒国人杀害了他们的国君树齐。18年春季，齐侯为出兵征讨而预告日期，但自己却生了病，医生说不到秋天就会死。文公听说了，占卜说希望他赶不上出兵的日子。惠伯在占卜前把龟甲琢考卜楚秋，占卜后说齐侯赶不上他的日期，但不是因为生病，国君你也听不到这个消息了，琢考龟甲的人会有灾祸。2月丁丑日，文公去世。齐义公当初做公子的时候，和秉处的父亲争夺田地，没有得胜。等到即位以后，就掘出秉处父亲的尸骨并砍去双脚，又让秉处做自己的仆人，娶了颜直的妻子，又让颜直做自己的参圣。夏季5月，齐义公在申池游玩，秉处和颜直两人在池中洗澡，秉处用马鞭抽打颜直，颜直发怒。秉处说，别人夺走你的妻子你都不发怒，打你一下有什么伤害？颜直说，和砍了他父亲的脚而不敢生气的人相比怎么样。于是两人谋划杀害了齐义公，把尸体藏在竹林中，回去以后祭祀了祖先，喝了酒，然后逃亡。齐国人立了公子元为国君。6月，安葬文公。秋季，相仲和庄叔去到齐国，是因为祝贺齐惠公即位，并拜谢齐国前来参加葬礼。文公的次妃静莹生了宣公，静莹受到宠爱，并私下结交相仲。宣公年长，静莹把他托付给相仲。相仲想要立宣公为国君，叔仲不同意。相仲觐见齐侯，请求齐侯同意。齐侯新晋即位，想要亲近鲁国，就答应了。冬季10月，相仲杀了太子鄂和他的弟弟时，立了宣公。史书记载说，子卒是因为避讳。相仲用国君的命令召见惠伯，惠伯的家宰公冉无人劝阻他，说进去一定会死。叔仲说，为国君的命令而死是可以的。公冉无人说，如果是国君的命令可以死，如果不是国君的命令为什么要听从？叔仲不听就进去了，相仲杀了他，把他埋在马的粪便之中。公冉无人带着他的妻子儿女逃亡到蔡国，后来恢复了叔仲氏。夫人姜氏回到齐国，这是回娘家不再回来。临走的时候哭着经过集市说，天啊，相仲无道，杀了嫡子立了庶子。集市上的人都哭了，鲁国人称他为哀姜。举济公生了太子仆，又生了季陀。他宠爱季陀而废除了太子仆，并且在国内做了许多不合理智的事情。太子仆依靠国人的力量杀了举济公，带着他的宝玉前来投奔鲁国，把宝玉献给了宣公。宣公命令赐给他诚意，说今天一定要授予。季文子让司寇把他赶出国境，说今天一定要让他出境。宣公问这样做的原因，季文子让太史克回答说，先大夫臧文仲教导行父侍奉国君的礼节，行父恭敬的奉行，不敢遗失。他说看到对自己的国君有礼的人，要像孝子奉养父母一样侍奉他，看到对自己的国君无礼的人，要像鹰瞻追逐鸟雀一样诛杀他。先君周公制作《周礼》，说礼仪用来观察德性，德性用来处理事物，事物用来衡量功劳，功劳用来养育百姓。又制作《世命》，说毁弃礼仪就是贼，隐藏贼人就是藏，偷窃财货就是盗，偷盗国宝就是奸。拥有藏的名声，依仗奸邪得利，这是极大的凶德，国家有常法，不加赦免，在九刑中不能忘记。刑父仔细考察举仆，没有什么可取法的。孝敬忠信是极德，盗贼藏奸是凶德。这个举仆说到孝敬，他杀了国君父亲；说到忠信，他偷了宝玉。这个人就是盗贼，他的宝物就是奸邪的象征。如果保护他并且从中得利，那就是窝藏赃物。用这个来教训百姓，就会使百姓混乱，没有法则可以效法。他不在善的方面，而都处于凶德， 所以驱逐他。过去高阳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儿子，仓叔、颓起、陶衍、大林、蒙将、庭坚、仲荣、舒达，他们正直、聪明、宽宏、深沉、诚信、公允、笃厚、忠诚，天下的百姓称他们为八凯。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儿子，伯奋、仲堪、舒宪、季仲、伯虎、仲雄、舒豹、季离，他们忠诚、肃静、恭敬、美好，宣播慈爱，温和仁惠，天下的百姓称他们为八元。这十六个家族世世代代继承他们的美德，没有丧失他们的名声，一直到尧的时代，尧没有能够举用他们。舜做了尧的臣子以后，举用了八凯，让他们主持管理土地的事务，以处理各种职事，没有不顺时序的，大地平安，上天成其功业。又举用了八元，让他们在四方宣扬五种教化，父亲有道义，母亲有慈爱，兄长有爱，弟弟恭敬，儿子孝顺，国内太平，国外安定。过去帝弘氏有一个不成才的儿子，掩蔽仁义，包庇奸贼，喜欢做凶恶的事情，把恶人坏物当作同类，顽固不化，不友爱兄弟，和坏人勾结在一起，天下的百姓称他为混沌。少昊氏有一个不成才的儿子，毁弃信用，废弃忠诚，崇尚粉饰恶言，安于谗言，任用邪僻，听信谗言，搜罗恶人，用来污蔑有圣德的人，天下的百姓称他为穷奇。颛顼氏有一个不成才的儿子，不可教导，不知道好话，告诉他道理就愚顽，放任他就变得蠢笨，傲慢地对待美德，扰乱上天常道，天下的百姓称他为陶物。这三个家族世世代代继承他们的凶恶，增加了他们的恶名，一直到尧的时代，尧没有能够除去他们。晋云氏有一个不成才的儿子，贪图饮食，贪求财货，放纵欲望，崇尚奢侈，不能满足，聚敛财物，积累家产，不知限度，不分给孤儿寡母，不周济穷困之人，天下的百姓把他比作三凶，称他为饕餮。舜做了尧的臣子以后，在四门接待宾客，流放了四个凶恶的家族，混沌、穷奇、陶物、饕餮，把他们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，用来抵御妖魔鬼怪。因此尧去世以后，天下如同一家，同心拥戴舜做天子，因为他举用了十六乡，除去了四凶。所以余书隶属舜的功绩说谨慎的彰显五点，五点都能遵从，没有违反教令的话。又说把他放在各种政务中，各种政务都能顺时，没有废弃的事物。又说在四门接待宾客，四门和谐肃穆，没有凶恶之人。舜有二十件大功才做了天子。现在刑父虽然没有得到一个善人，但除去一个凶恶的人了，比起舜的功绩是二十分之一，差不多可以免于罪过了吧。宋武公的族人带领着宋昭公的儿子，准备奉侍司成虚来发动叛乱。十二月，宋文公杀了同母弟弟虚和昭公的儿子，让代公、庄公、桓公的族人在司马子伯的馆舍里攻打武士。于是赶走了武公和穆公的族人，让公孙师担任司成，公子朝去世，让乐吕担任司寇，来安定国内的人。